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民会网大陆法会圆满结束，海外学员谈受益。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民会记者张韵报道。民会网第14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7年11月20日圆满落幕。本届法会从11月8日开幕至20日，历时13天，共发表精选交流稿件38篇。鉴于目前中国大陆邪恶迫害仍在持续，尚不具备召开大型法会的条件，民会网自2004年起每年都会召开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身在大陆各个阶层，在各种环境中修炼的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珍惜民会法会的机缘，热诚参与，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大陆同修的纯正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也给海外大法弟子很大的鼓励和促进。看到大陆同修在险恶环境中还向内修，提高心性，放下各种人的观念怕心，对世间名利情的执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海外大法弟子受益匪浅，都表示会找出差距，在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中尽快提高上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学生 Patina 王是2002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他说，其实我真正开始认识这个法，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开始精进起来，却是今年开始的。我身边有许多中国朋友，我一直在找能跟他们讲真相的机会，但机会来临时，往往会因为自己的怕心而迟迟开不了口。前几天看了民会法会交流文章，其中有一篇做一个为他的生命，给我的感触非常大。我想我的朋友们还有许多众生都在等着我把真相，把这么美好的大法告诉他们，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人心而不跟他们讲呢？这是一件多么自私的行为啊！我知道是时候要去掉这颗怕心了，机会很快就来了。当天晚上我与一位朋友单独吃饭，这是一个能讲真相的好时机。开始时还是好怕，怕自己表达不好，怕对方给予负面的反应。很神奇的是，当我一突破自己的怕心，说出你有听说过法轮功吧，本来脑子塞满的好怕全部变成了我想救你。开始时我先和朋友说大法的美好，他说他知道大法的核心是真善忍，他觉得这很好，但他的盲点是，如果大法不参与政治，为何要让退党呢？在解答他的疑惑时，我一直在发正念，清除干扰朋友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也请师父帮帮我，给我智慧，能回答他的所有疑问。也许是当时的心够纯净，再加上师父的加持，真相讲通了，盲点突破了。突破盲点后，他对我说，其实我的外婆就是练法轮功的，她一定会很开心我交到你这个朋友的。这一次讲真相可以讲得这么顺利，要谢谢伟大的师父，还有各位同修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要是没有同修们的交流，这一关我可能到现在也过不去吧。从这件事情我认识到了两点，第一，和同修的心得交流真的很重要，互相分享体会能够提高更快。第二，讲真相时别想太多，别掺杂太多人心，只要念够正，那真相一定能讲得通的。北美大法弟子黄月梅表示，每年看大陆同修的法会交流，内心喜悦的感觉就像过年一样。他说，看着同修写的感悟和正念正行，对照自己真是非常的惭愧。比如今年的足迹踏遍全县大小乡镇这篇交流中，同修从严冬到酷暑，又从酷暑到严冬，一家一户上门讲真相，我对比出自己很严重的安逸心。虽然在海外不需要走家串巷讲真相，但是法理上一样的， 在海外从事项目过程中，我常常因为太累太苦，心生抱怨，忘记了感恩，淡漠了救人。在同修的这篇交流中，一对比真是自惭形秽，感觉在修炼上自己就像一只见不得人的丑小鸭。他还说，文章中写道，同修在被举报带入警车后，仍然保持正念，不怕，不动心，并且不忘对警察劝善讲真相。最后，警察在真相面前选择让这两位同修下车。从中，我真实体悟到师父讲的，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世人的心结。同时也更深入体悟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多伦多青年大法弟子王文卓表示，读了明慧法会交流文章，修自己带来的家庭变化深有感触。他说，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邪恶无理镇压，导致了国内同修精神上的压力和严重的家庭迫害。我是来到海外一年，并且经历过严酷家庭磨难的青年大法弟子，深深体会到作为亲人给自己带来的心性磨难和考验有多么严峻，尤其是在情的作用下，能在磨难突如其来的时候，及时想起师父讲过的法，对照自己的言行，找出和清理自己的执着心，是多么的不容易。由于我没有时时刻刻把自己作为修炼人，没有正确对待家庭发生的矛盾，导致不明真相的父亲诋毁大法，也严重地干扰了我们的修炼。像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作为修炼者能抑制自己的怨恨心，才能生出对他的慈悲之心。无论这些常人在不明真相的时候对大法弟子做出多么过分的事情，在这些不可思议且令人发指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生生世世的因缘关系，只不过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无法看到背后所存在的因素。读了这篇文章，我更加体会到加强发正念，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会化解磨难。我来到海外后，感受到了海外修炼环境的自由祥和，可是大陆的同修还依然处在中共邪党所统治的恐怖环境下。但是我知道，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只有我们正念正行，不让旧势力有机可乘，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北美西人法轮功学员 Cassie Cox 表示，读了明慧法会交流我的修炼路，感觉非常鼓舞人心。他说，作者交流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时，他能够通过正念克服恐惧，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向狱卒和囚犯讲真相，最后被释放了出来。我们生活在中国以外，环境相对宽松，因为没有生命被迫害的危险，同修的交流有助于提醒我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他还说，作者为了制作真相材料，他和同修克服面对的很多挑战，这也让我反思，目前我要做好讲清真相的工作，并提醒我这个机会是多么的珍贵，以及讲真相的重要性。同时，我深深地被这位同修的坚韧心所感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黄之娇2008年从大陆移民海外，他经历过大陆邪恶的迫害。他说，来到海外，外界环境比较宽松，但是修炼对海内海外的要求是一样的。认真阅读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成为我最近每天必做的事情。文章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对我的震撼非常大。作者在看守所中一身正气，为庆祝法轮大法日带头喊口号，邪恶因此动了杀心，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邪恶累得够呛，而他的头没有任何伤痕，甚至不红也不肿，头不昏，眼也不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件事情深深地镇住了邪恶，也震撼了世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神迹，比如正念解体洗脑等，这些都证实了大法的伟大与威严。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修炼路上的人，我们舍弃的心越多越纯净， 大法的力量就能更多地显现出来。我现在的项目主要向政府人员讲真相，因为参与的同修少，我的能力也有限，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一段时间信心不足。看了这篇交流稿，这些神言神迹和同修坦荡的胸怀也鼓励了我。他说，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的。我意识到我要多学法，把自己融入到大法中，信师信法。大法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阻挡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能救更多的人。师父导航，我们不言放弃一文，讲了他们营救一位异地同修 B 的经过。作者并不认识异地同修 B， 他听说 B 在狱中状态不好。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深知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于是他们开始了营救。B 同修的家人不修炼，对迫害无可奈何，最终在大法弟子的努力下， B 同修找回了正念，后来营救成功，同修亲人也感念大法恩德。在这篇文章中，最令我感动的是在营救的过程中，律师被法院怀疑，因此变得比较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同修们考虑的是善待律师，哪怕是我们的事耽误一些，也不愿让律师冒风险。这种大善的胸怀，无私无我的境界，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更加清晰，在我跟常人交往的时候，不要看重自己的成败得失，要更宽容，更忍让，更善良，把大法弟子的风范带给世人，在一走一过之间，把善良，把希望带给对方。台湾学员丙寅表示，明慧法会的文章对他触动很大，看到大陆学员全心全力讲真相，瞬间感受到差距。法徒的慈悲这篇心得描述着同修救人的迫切与真实，360天以上都出门讲真相，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把众生当亲人一样，深深触动自己坚强的正念。丙寅说，这也让我想到相由心生的法理，练功人的意念是有能量的，正念越强，能量越大，慈悲的心态能影响着环境，改变周围的空间场。就像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曾交流，我们对待那些对我们态度不好或不了解的众生，如导游、驻警、司机或其他常人，在思想中要真正转变观念，他们是为法而来的，他一定会变好，一定会正面对待大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坚定地去想，环境真的会改变。丙寅悟道，就像自己周围的亲人朋友都是和自己有缘的人，或许在不同层次的境界中都当过亲人朋友，共同守护那一层次的生命，所以更要慈悲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丙寅说，法会文章对修炼提高很有帮助，让我获益良多。找到最大的差距，就是让自己警觉到要赶紧放下安逸心，全心全力投入正实法救人的行列中。台湾学员高雄退休教师顺利表示，每篇不落的阅读，偏偏触动内心深处。看到大陆同修在艰难严峻的环境下做好三件事，严格修心性，修好自己，讲真相，慈悲救度众生，我找到了自己很大的不足，真是云泥之差，要更加精进，奋起直追。淡泊名利，扎扎实实去救人一文作者是位79岁高龄的同修，修炼法轮大法后，把常人中的名利看淡了，遇事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要为他人着想，遇到升职机会，坦然将机会让给他人，同时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人人都知道这位经理是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是好人。两个公司的两个经理职位，领导只让他一个人承担，要给他两份津贴，他只领取一份，真正的做到淡泊名利。另外看到同修在背法下的功夫令我敬佩，作者原先觉得背法很难，有年纪大记性差背不了的念头，很没有信心，但是作者看到一位双目失明的同修 却能背法，且背得非常好，四本红银全能背下来，精进要旨、转法轮及师父的其他讲法的部分章节也能背下来。当作者和这位师明同修一起学法时，作者就想，背法难不难？他比谁都难，可他从来都没说过难，就是背。他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他就是要把师父的法都融在身体里，融在每个细胞中。作者悟到背法觉得难，就是自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如人家，于是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半天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半天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其他时间就背法，就这样坚持。结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作者把转法轮也背下来了。郑顺利表示，这两位同修真是太了不起了，与他们相比，我自己也背法多次，好几年过去了都没能坚持背下来，转法轮还背不到半本，太惭愧了，太惭愧了，真的落差太大了，该加把劲儿了。通过这次法会，我看到了我很大的不足，我得更加精进实修。台湾旅游业者金女士很珍惜每年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偏偏都看，每次看法会交流文章，触动都很深，感到自己的心灵被洗涤得清澈澄明。大陆弟子在学法实修过程对自己高标准要求，金女士看到了自身的差距。令金女士印象最深的是37天修掉一颗怨恨心文中作者在今年4月被国保警察敲门闯入家中，被抄家并强行绑架到派出所。作者思绪清晰，从法律层面向法官、警察讲真相，宪法第35、第36条都赋予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发行、集会等自由，信仰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受宪法保护的。被绑架37天后，他无罪释放。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作者不断检视自己的内心、念头。一位十多年来多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无数次的对作者绑架、抄家、送至黑窝，遭受生不如死的痛苦折磨，甚至还曾经对作者用过老虎凳的酷刑。作者多次抱着慈悲的心给这位警察讲真相，但这次这位警察却又参与其中，开始作者对这名警察生起了怨恨心，但他马上意识到，修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不纯净的心态，练功时想起师父教导的法理，彻彻底底放下了怨恨心。那位迫害大法弟子18年的警察，认识作者从青年时至中年时期。警察对作者说，这么多年来，你从未骂过我，素质高。作者说，是慈悲的师父善解了他对我历史上的怨。金女士感动于修炼人无私付出的慈悲。金女士说，前几年因拔牙，造成颜面神经受伤，我对那位牙医产生了怨怼的心。后来通过不断学法，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找到那颗怨恨心，渐渐才恢复容貌。当看到这篇文章，找到自己在修炼上很大的差距。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律师和法官的对话，作者肖军。在当今的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告诉世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劝人们退出中共邪党，摆脱邪恶控制，选择美好未来，就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被非法抓捕、判刑、酷刑折磨乃至虐杀。具体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被中共长期洗脑，习惯于执行命令，以权代法，按照中共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指示办案，置法律与道义于不顾，妄法判决，铸成无数冤案。邪不压正，苍天有公道，人间现正气。尽管中共当局极力掩盖，但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还是引起越来越多的世人的关注。有许多律师不惧中共当局的打压，冲破重重阻力， 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十余年来，上千场的辩护让很多人，包括出庭的公检法人员，明白了真相。在某地某次庭审过程中，法官听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的无罪辩护后，从法律的角度认可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但心中对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及所为还是有些不解，于是在庭审之后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法官问，既然政府不让练，他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非要练？干嘛非要和政府对着干？律师回答，当然是他们觉得好了，修炼大法让他们身心受益，为什么不能练？法官说，可是政府认为会危害社会。律师说，你出国去看看，全世界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为法轮功会危害社会，包括同是中国人的台湾和香港都支持法轮功，唯有中共政权镇压。这种对比难道不说明问题吗？法官问，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练，干嘛非要出来说？律师回答，自己觉得好就想告诉别人，与大家分享，让大家都受益，这是很自然的。法官问，那为什么还要劝人退党呢？律师回答，这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法律角度看，中共是执政党，法轮功学员作为国家公民，谈论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就入党退党发表个人的意见，是公民的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从我个人角度看，我本人不练法轮功，但我相信神佛存在，相信善恶报应。中共宣扬无神论，摧毁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实行暴政，不讲人权，不讲法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肆意欺压百姓，其做法与黑社会无异。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党，就如同让人脱离黑帮，真是件大好事。法官无语。律师说，在当今的中国，法轮功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中共迫害法轮功，孰正孰邪，孰善孰恶，稍有头脑的人只要了解事实真相都会看得清楚，只是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良知之间如何选择而已。法官问，你这样做难道你就不担心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律师回答，我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我和家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面对暴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沉默和退缩，那只能使恶人越来越猖獗，好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不为正义发声，就是对好人犯罪，就是对自己和后代不负责任。我们总不会希望中国也变成北朝鲜吧？我为法轮功做辩护，是因为我佩服这群人，面对暴虐，他们坚守信仰不放弃，捍卫权利不退却。他们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得失，更多的是世人的道德良知和未来。他们善良平和，没有暴力。如果面对这样一群善良的人还不能够唤醒一个人的良知，那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了。法官略显尴尬，开始有些自我解嘲，说道，哎，话说起来容易，共产党那么强大，就凭他们这些人，指法轮功学员，就能改变过来？再说了，我们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只能按上面的意思办，这个你还不明白吗？律师说，以我的感觉，似乎法轮功学员并不是非要与共产党对着干，他们劝人退党，是为退党的人好，而不是要把共产党如何。他们这样做是发自于他们内心的善良，就像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那样自然。然而，这种源于内心的善的力量却是无比强大的，它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一旦世人都开始觉醒了，那中共的集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你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哪个不是这样解体的？你再看看当今世界潮流，是向集权独裁方向发展，还是向民主自由方向发展？其实对这一点，中共高层是非常清楚的， 要不然为什么把家人和财产都转移到海外去了？其实他们早就把后路安排好了，哄着不明就里的基层人员为他们卖命，他们自己待一天捞一天，不行就走。至于你该怎么办，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想怎么选择。你们自己不是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此时法官若有所思，不再言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两本真相挂历带来的福报。明慧网2017年9月9号。2016年在老家庙会上，我二姐得到两本法轮大法真相台历，自己留一本给二媳妇一本。谁知6天后，二姐家里竟发生了一件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大事。凡是知情者都相信了法轮大法好。我二姐家住南龙塘村，2016年阴历11月初一，二姐前往天津给大儿子看孩子去了，家里只剩下二儿媳妇儿和两个孩子在家。俩孩子，一个是男孩，当时是5岁，一个是女孩，才刚刚2岁。11月初二，也就是二姐走的第二天，早上约6点左右，冬天这个时间天还很黑，不知为什么5岁的男孩就从被窝里爬起来了，并且自己穿好了衣服，之后就喊妈妈也起床。妈妈醒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想起来看看儿子怎么了，可是就是起不来，只觉得头沉胸闷，心里很难受，想起床就是起不来。他还以为自己感冒了。5岁的孩子见妈妈动不了，就去拽2岁的小妹妹。当时妈妈的感觉是2岁的小女儿已经毫无知觉了。就见儿子把妹妹从被窝里拉了出来，拉的过程中昏迷不醒的小女儿竟吐得满身都是。没办法，她妈妈只好挣扎着起床给女儿穿衣服，可是妈妈感觉浑身无力，还是头晕心慌的难受，并且手也不听使唤。大冬天的怕孩子冻着，他一直挣扎着坚持。事后据他讲，当时挣扎了4-5次才给2岁的女儿穿上衣服。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5岁的孩子硬是把2岁的孩子拖起来，并且一直拖到门外放下，转回身来又来拉妈妈起床。妈妈实在难受，不想起床，还想睡觉，急得孩子在床下又哭又喊又蹦，结果又是不可思议的把妈妈硬拉起来了。妈妈晕乎乎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5岁的孩子一直在哭在闹，没办法，只好骑电车带着两个孩子回邻村的娘家。迷糊糊的不知是怎么进的娘家的门，刚说两句话，孩子妈妈就昏倒在地上，5岁的孩子也瘫倒在地上不能动了，2岁的孩子依然昏迷不醒。娘家人一看大惊失色，赶快送大人孩子到医院急救，方才知道他们娘仨是中了煤气。5岁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切是不是很不寻常？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呢？常听大法弟子讲明真相得福报，大法弟子散发的真相资料上也常常有明真相得福报的实例。二姐一家只是相信法轮大法好，接受了真相台历，就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得了这么大的福报。看来大法弟子讲的以及真相资料上写的都真实不虚。愿人们都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
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时瑜遭恶报，疾病缠身。张时瑜，男，曾在2002年后担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2009年退休，在职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在2002年之后那几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 石家庄当地一批一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劳教、判刑。如仅在2004年1月到7月半年时间，石家庄市就有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05年又发生同时绑架11名法轮功学员的案子。王博一家被非法抓捕也是石家庄公安局的恶行。最严重的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也多在那个时期发生。像赵文瑜、王洪斌等被迫害致死，每一次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都给一个个的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害。目前张时瑜疾病缠身，做过心脏二尖瓣的手术，有脂肪肝、肝脏囊肿、甲状腺结节、窦缓、大便潜血、颈动脉斑块等病症。现在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越来越多。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在河北盘踞十几年后仍落马，遭到恶报，成为阶下囚。最近报道，河北省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石海岗49岁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因肝癌不治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50多天。这就是积极参与僵尸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恶报。提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赶紧悬崖勒马，将功补过才是出路。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